星期一晚，姊妹同我哋分享过，叫我哋唔好做一个不冷不热嘅信徒，要热心跟从主。昨晚弟兄都同我哋分享过，跟从主改变自己系要心意更新，真正嘅改变系从内心嘅改变而嚟嘅。今晚我哋将会继续分享喺日常生活之中，我哋有啲乜嘢行为需要改变，先至符合上帝嘅心意。上两星期我哋分享过雅各书第一章前半部分，使徒时代有啲犹太人信咗耶稣基督，当时好多信咗基督嘅犹太人散居喺世界各地，极需要得到指导，点样去面对呢个世界，点样喺外邦之中仍然能够过住合神心意嘅生活。雅各教导我哋，试炼遇到试炼嘅时候，应该认为系一件可庆幸嘅事，因为喺试炼当中，我哋用信心与神同行，到最后就会得到上帝嘅赏赐。用信心求上帝赐下智慧，反省改变自己，有智慧咁嘅完成上帝嘅事工。无论穷人提升，富人被贬，都应该以上帝为满足，因为世俗嘅财富地位并冇永恒嘅价值。人受试探是被自己的欲望勾引，得胜试探的方法就是离开试探的环境，不要被欲望怀胎，停止思念欲望的事，将心思时间精神去做应该做的事，追求做美善的事。一切美善的事和各样完美的恩赐都是由天而来的，天父的旨意就是透过耶稣基督使我们得到重生，使我们在世上为祂作见证。今晚我们就继续分享一下雅各书第一章下半部分的教训，看看雅各对我们在生活上有些什么指引。雅各书第一章19至27节，广东话圣经第268页，雅各书第一章19节。我亲爱的兄弟啊，你们每人都应该随时听人哋嘅意见，唔好急于发言，更唔好轻易发怒。人嘅愤怒并唔能达成上帝公义嘅目的，所以你们要摆脱一切不良的习惯和邪恶的行为，用信服的心接受上帝种在你们心里面的道，即是能救你们的道。你们不要欺骗自己，以为只听道就够，你们必要行道。听道而不去实行的，好像一个人对着块镜看自己的面貌，看完走开就即刻忘记自己的面貌。25节，但严谨查考完整又使人得自由的法则而谨守的人，不是听了就忘记，是落实遵行。这样的人在他所做的事必得上帝赐福。谁说自己是虔诚但是不管出自己条例，就是欺自己，他的虔诚毫无价值。在父上帝眼中，纯洁无缺点的虔诚是照顾 在苦难里面的孤儿寡妇，和保守自己不受世界的影响。第19节，我亲爱的兄弟啊，你们每人都应该随时听人的意见，不要急于发言，更不要轻易发怒。 不知大家有没有遇过以下的情况呢？有一班人讨论某一件事，每个人都发表他的意见，最理想的情况当然是每个人都发表他的意见，而每个人都专心听下别人的意见，进行一个意见交流。但是有阵时其中一个人讲他的意见的时候，另外一个人还未等他讲完就插嘴反驳第一个人所讲的话。第一个人如果沉得住气，等他反驳完之后继续表达他的意见，情况都可能不会变得太坏。但是当第一个人沉不住气反驳插嘴那个，会不会就变成一个争论呢？有阵时争论当中会不会又产生一些怒气呢？讲说话的速度都变得急促了，所用的词语都会带有挑战的味道，慢慢就变成一些意气之争，甚至乎在争论之中讲出一些伤害别人的说话，引起愤怒，参与的人内心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又或者在这些 言语的争论开始矛盾升级，大家都发怒了，带着怒气去争论，互相指责，会不会演变成仇恨呢？怎样去降低这些矛盾升级的机会呢？阿各指出，有不同意见的时候，每人都应该随时听人的意见。随时听人的意见是一个主动想了解想明白人的意见的一个做法，是一个主动的心态，并不是说礼貌上等你讲完 先再算，而是想了解人的想法，想了解人的处境，这样将来有些什么合作的机会都可以配合一下。阿哥还说不要急于发言。基于什么原因一个人会急于发言的呢？会不会当听到别人有些意见和自己的想法不同的时候，就急于表达反对的意见呢？有一些急于发言的表现不单只是插嘴，有阵时等对方都未讲完他的意见就打断对方的说话，否定对方的看法，否定对方的见解。更加麻烦的就是以为自己意见啱，一定比对方优越，就将自己的意见强加在别人身上，要强迫别人按照他的意见来做。如果得不到别人的认同，得不到别人的配合，就去发怒，以为用愤怒向对方施加压力，强迫别人接纳他的意见。他以为他的意见才是最好的意见，他提出的方法才是解决问题唯一的方法。愤怒是不是真的能够解决问题呢？愤怒是不是真的可以实践到道理的要求呢？阿哥继续说二十节，人的愤怒并不能达成上帝公义的目的。阿哥直接否定了这种提法，人的愤怒并不能够达成上帝公义的目的，人的愤怒亦不能够解决问题，并不能够带着愤怒去做上帝的工作，带着愤怒去做成上帝公义的要求。你有没有试过愤怒呢？或者你有没有见过其他人愤怒呢？你还记不记得当时的情况是怎样呢？愤怒的人当他发怒的时候，他很容易就有一个心态，哎，我见到你做错，那我就是对的那个，那我就骂你，教训你，惩罚你。无论那件事事实是怎样都好，当一个人发怒的时候，他就进入了一个指责别人的心态，以为自己优胜过对方，有资格去教训对方，藉着愤怒的情绪，强硬的说话，迫使对方听他说，藉着恶毒的说话，伤害对方，去惩罚对方。 若果愤怒那个人知道自己哦情绪不好啫，我发了脾气，那我发泄一下情绪。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经过反省或者经过别人提点之后，他还有机会去改正。但是有一种情况之下，愤怒的人是不会改的。为什么呢？雅各话二十节，人的愤怒并不能达成上帝公义的目的。这种讲法显示出愤怒那个人以为自己做了一样公义的事，他以为他发脾气了会达到一个公义的结果。当他这样想的时候，他就以为他发脾气是做了一件好事，他正当化了他的脾气，他更加觉得我是对的，错的 是对面那个人嘛。这样他就可以毫无内疚地讲一些凶恶的说话去伤害对方，去指责对方，以为教训对方是对他好，会造成公义的结果。一个人正当化了他的怒气，他更加不会反省自己的，他更加容许自己轻易的发怒，轻易的指责别人。愤怒是一件什么性质的事呢？加拉太书五章十九至二十节，人本性的欲望是显而易见的，表现在淫乱、畏恨、邪荡、偶像崇拜、巫术、仇恨、争斗、忌恨、恼怒、自私、分派、结党。愤怒是人性本性欲望之一，那应该怎样处理呢？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一节，你们要除去一切怨恨、暴戾、愤怒，不可再吵闹或毁谤，不可再有任何仇恨。这些本性的欲望是应该除去的。愤怒是人本性的欲望，是一件上帝不喜欢的事，这样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不需要再去讨论。但是我们要讨论的就反而是有人正当化了他的愤怒，以为用愤怒可以达成上帝公义的目的。你有没有听过有人讲话，我闹你啊，都想教正你啊，摆钱在你的袋子啊。又或者我闹醒你啊，等你做嘢醒啲啦，成嚿云咁。又或者闹嘅你都唔听，我闹你啊，都想你好咋。好奇怪，有啲人讲说话嘅时候唔可以好好地讲，心平气和咁表达，有啲唔满意就转入去一个愤怒嘅模式，气冲冲用愤怒去指责别人。点解要用愤怒这一种模式去讲说话呢？当我们发怒的时候，若果你愿意的话，停一停，就在想发怒的一刹那反省一下自己，究竟我的愤怒是来自于什么原因。不要正当化自己的愤怒，不要说我为你好作为一个藉口。我们用愤怒这个模式去表达，是不是觉得自己的身份地位比对方高，所以当对方不按照我的心意去做事的时候，我就要教训他，迫使他按照我的心意去做？又是不是自己觉得我聪明智慧都比对方高，人生阅历又比他丰富，那我就要用愤怒这个方式压迫对方、羞辱对方，凸显我超越别人的一面？又或者觉得自己权力比对方大，用愤怒这个模式教训对方、贬低对方、惩罚对方，令到对方屈服于我的权力呢？为什么要用愤怒这个模式 去沟通呢？究竟愤怒真是好像他所说的为对方好，想达成上帝公义的目的，还是来自他自己本性的欲望，想凸显自己优越的地位，凸显自己高于对方的聪明才智，或者想凸显自己高人一等的权力呢？不要美化自己的脾气，不要为自己的脾气去找藉口，以为找到一个藉口正当化了自己的脾气，就容许自己轻易发怒。一个人轻易发怒，就会将怒气成为他自己性格的一部分，被人厌恶。雅各指出二十节，人的怒气并不能达成上帝公义的目的。箴言亦都咁话，和合本箴言十四章十七节，轻易发怒，行事愚妄，设立诡计，被人恨恶。愤怒只是其中一个例子，人还有很多坏的习惯，甚至乎有些邪恶的行为，怎样可以改变自己呢？怎样才可以达成上帝公义的要求呢？21节，所以你们要摆脱一切不良的习惯和邪恶的行为，用顺服的心接受上帝种在你们心里面的道，即是能救你们的道。怎样可以达成上帝公义的目的呢？怎样可以达成上帝对我们公义的要求呢？阿哥说，我们就要摆脱一切不良的习惯和邪恶的行为。其实我们理性都告诉我们，我们有些不良的习惯或者有些邪恶的行为，这个绝对不是一个好的见证。人家见到一个这样的人都不会相信我们所作的见证，其他人见到一个这样的基督徒有很多坏习惯，也都有些邪恶的行为，这个基督徒不单止见证不到上帝的作为，还简直是羞辱主名。还记不记得雅各提过我们上帝的旨意是什么？雅各书一章十八节，上帝照自己的旨意透过真理删我们，使我们在祂造的万物好像初熟的果子。初熟的果子是要分辨出来奉献给上帝给祂所用。天父的旨意是透过耶稣基督使我们得到重生，使我们在世上为祂作证。所以我们要摆脱一切不良的习惯和邪恶的行为，我们要有好的行为为神作见证。会不会有些人心里面这么想，哎，我没有好行为，人家不信我的见证，那他们不信耶稣而已，那他们不得救而已，我信耶稣啊，我得救啊，我得救，那就行了。好行为是不是表现给人看，给人一个好印象去作见证，那么简单呢？因信称义是不是单单说一声，哎，我信，那么简单，那么就能够不用摆脱不良的习惯了，不用停止邪恶的行为了，都能够得救呢？没有行为的信算不算得是因信称义所要求的信呢？雅各在第二章详细解释了行为和信心的表现，行为是信心的表现，有行为的信才是真正的信心。雅各怎样说呢？雅各书二章十四至二十六节，我撮要一下雅各的论点。二章十四节，我兄弟，若有人说他有信心，但不能用他的行为证明出来，有什么用呢？他的信心能救他吗？雅各直接指出，若果一个人说自己有信心，但是没有守道的行为，一个不守道的人得把口话信，这个所谓的信心并不能够救他。阿哥提出一个例子， 若果有一个兄弟或者姊妹，他没得食，没得着，你只是得把口跟他说，哎呀，我祝福你啊，愿你得穿得暖，食得饱，但是不提供他的帮助，这些口头上的祝福有什么用呢？雅各用这个比喻就得到以下的结论了，二章十七节，同样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雅各还提出了一个分辨真信心和假信心的方法，真的信心，一个得救的信心，就是一个人真心相信上帝，信服上帝的引导，按照道理的要求改变自己，按照上帝的心意去生活。这一种人 他的信必定有信心的行为，由于他有信心的行为，就反转头证明他对上帝的信心是真的信心。假的信心呢，就是口头上讲的信心。这些人不愿意按照道理的要求改变自己，心思意念都是 属他救的人救我，行事为人都是不考虑上帝的心意。如果遇到困难，他就不愿意按照道理的要求去做，那就证明他并不是真心信靠上帝，他并不是服从上帝。这些没有守道行为的所谓信心并不能够得救。雅各总结了一句，二章二十节，蠢人呀，你们不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没有用的吗？所以人轻易是因为行为，不单是因为信。人轻易是因为他有守道的行为，有行为就证明他内心对上帝是真诚的信靠，真心的相信上帝，而不是口头上讲一句信心但是不守道。没有行为就证明他不是真心相信上帝，口头上讲一句信心并不能够得意，并不能够被轻易。二章二十六节，所以好像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亦是死的。有守道的行为并不单只是作证，为神作证那么简单，有行为亦都表现了我们对上帝有真实的信心，这些就是得救的信心，这些就是因信称义 所要求的真实的信。所以雅各要求我们，我们回转头第一章二十一节，雅各要求我们，所以你们要摆脱一切不良的习惯和邪恶的行为。怎样可以摆脱一切不良的习惯和邪恶的行为呢？靠我们的意志力？靠道德约束我们？用意志力可不可以改变我们自己呢？新约时代有一个领导人物，他曾经立定心志去行善，但是他发觉他做不到。他怎样描述他当时的挣扎呢？罗马书七章十四至二十五节，保罗当时内心有很大的挣扎，在理性上他完全认同律法的要求，他都很想照着律法的要求去做，但是他偏偏就是做不到。保罗就有这个感叹，罗马书七章十五节，我竟然不明白我所做的，因为我所愿意的我偏不做，我恨恶的我反而去做。保罗发现他受困于罪的捆绑，他成为罪的奴隶，他愿意做的善事偏偏就不做，自己都痛恨的恶事他反而去做。保罗发现他不能够用他的意志力去改变自己，他不能够用意志力去守道，不能够用他的意志力去行善，去达到上帝的要求。保罗就宣告了，人靠自己行善是无能为力的。保罗说，罗马书七章十八节下半部，我有行善的愿望， 但是没有行善的能力。和合本的用词是这样的，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类型的感叹呢？有时我们都知道我们有些坏习惯，明明自己都想改，但是又发现改不到，这些坏习惯依然在这里。有时有些坏的心思意念，成日想着负面的事，担心到睡不着，明明知道我们要改的，但是负面的思想经常出现，没办法停止。有时有些坏的品格，容易发脾气啦、贪心啦、自私啦，甚至乎有一些邪恶的行为，明明知道要改的，但是当某些环境出现的时候，这些坏的品格又出现了。保罗发现他没有办法靠自己行善，没有办法靠自己达到律法的要求，保罗就发出一个痛苦的呼唤，罗马书七章十九节，我所愿意的善我偏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反而去做。二十四节，我真苦啊，边个能救我脱离这个使我死亡的身体呢？保罗找不找到出路呢？边一个能够救他脱离这个困局呢？你有没有出路呢？你用什么方法可以得胜肉体的软弱呢？保罗的出路在哪里呢？罗马书七章二十五节，多谢上帝，透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就得脱得救脱。保罗的出路就是信耶稣，跟从耶稣的脚步，顺从耶稣的教导，这样他就能够脱离这个罪恶的捆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困惑呢？喂，我已经信了耶稣很久了，为什么我依然脱离不到这些坏习惯，我依然脱离不到这些负面的思想，我依然停止不到这些邪恶的行为呢？为什么呢？保罗将这个原因讲了出来，罗马书七章二十五节下半部分，我自己只能在心灵上顺服上帝的法则，而自私的欲望就使我服从罪的法则。保罗自己在心灵上顺服上帝的法则，依照上帝的法则去做，就在这个过程虽然会有挣扎，但是只需要我们认定要顺服，要跟从上帝的法则，知道道理对我们有什么要求，就跟着去做。在心灵上顺服法则，也都是跟着去做，这样就能够使我们脱离罪恶的捆绑。另外一面，如果一个人的心体谅着自己肉身的要求，被自己的欲望驱使，放纵自己去享受，顺服上帝的法则的时候，就会同肉体的欲望有冲突。如果他选择体谅自己肉体的欲望，而不去顺服上帝的法则，那他就会继续被罪恶捆绑住。不愿意顺服上帝的法则，反而去体谅肉体的欲望，就算他信了耶稣，他都不能够改变他的坏习惯。我们看完保罗这个经历，保罗挣脱罪恶的捆绑是透过信耶稣基督，顺服上帝的法则，照着来做。雅各呢，他教导我们怎样可以摆脱不良的习惯和邪恶的行为呢？我们继续去看雅各书一章二十一节下半部，用顺服的心接受上帝种在你们心里的道，即是能救你的道。原来雅各的教导和保罗的经历都很相近的，他们能够摆脱不良的习惯， 同埋改变邪恶嘅行为，系因为佢哋系用信服嘅心去接受上帝嘅道。雅各仲加咗一句：呢啲上帝嘅道，即系能救我哋嘅道。信服上帝嘅道，即系跟从上帝嘅指引去做，按照道理嘅要求去生活。按照道理的要求去生活，我们就会得到上帝的帮助，去摆脱一切不良的习惯和邪恶的行为。阿哥也提到上帝的道，即是能救我们的道。怎样才可以得到这些上帝的道呢？怎样才可以将这个救恩落实在我们身上呢？是不是哦，听下道理啦，知道一下圣经的故事啦，了解一下圣经的知识啦，咁就能够救我哋啦。廿二节，你哋唔好呃自己，以为只听道就够，你哋必要行道。起身，有啲人以为去教堂听道，以为每个星期都去教堂守礼拜，参加一堂嘅聚会，就以为尽了基督徒的责任，那就够了。阿哥说不要骗自己，那是不够的，你们必要行道。为什么要加上行道才有用呢？23节，听到而不去实行的，好像一个人对着块镜看自己的面貌，看完走开，即刻忘记自己的面貌。阿哥用一个我们日常的例子去解释听道不行道是没有用的原因。我们出街之前，可能我们都会照下镜，看看我，头发乱了，那就梳返好它，或者面有点污糟，那就找个毛巾抹了它。这样照镜要加上行为去整理自己，照镜才可以帮助我们有一个好的仪容。如果我们只是照镜，知道头发乱了，知道面部有些污糟东西，但是不整理它，照镜对我们来说又有什么用呢？同样听到的时候，知道道理对我们有些什么要求，知道自己还有些什么不好的思想，不好的行为，我需要去改变，但是我们不改，我们不依照道理的要求去行。这样听完道之后，我们又没有改变，那听道又有什么用呢？我们应该用什么态度去听道，用什么态度去学习真理的呢？25节，但严谨查考完整又使人得自由的法则而谨守的人，不是听了就忘记，是落实遵行。这样的人在他做的事必得上帝赐福。25节前半句是一个很长的形容词，我先将这个形容词摆低，先看后半句。后半句是这样写的，谨慎的人，谨守的人，不是听了就忘记，是落实遵行。这样的人在他所做的事必得上帝赐福。我们听到的时候是要保持一个想守道的态度，即是说我们听到的时候对照一下我们自己，对照一下我现在的情况，道理对我们，对我有什么教导呢？道理指出我有什么需要改善的地方呢？就保持一个想守道的态度去听，知道了道理对我们的要求，就去落实遵行。保罗说，这样的人在他所做的事必得上帝赐福。好了，25节前半部分又讲什么呢？25节前半部分，但严谨查考完整又使人得自由的法则。有时候我们听到的时候 或者自己睇圣经时候，都会有一啲经文或者有一啲事理，我哋唔系太明白。咁样我哋可以点做呢？我哋要严谨查考。严谨查考系唔系话要翻要好多研究文献，做好多宗教分析呢？唔系咁样。雅各写呢个书信嘅时候，佢系写俾散居喺各地嘅信咗耶稣嘅犹太人，鼓励佢哋同埋教导佢哋点样喺遇到困难嘅时候，点样喺逆境嘅时候都能够持守道理。所以重点系点样持守道理，点样可以实践到道理嘅要求。和合本嘅用词系咁样嘅。25节前半部分，唯有详细察看那原备使人自由之律法，并且时常如此。和合本的用词是详细察看这个律法，并且时常如此。当时的律法书是记载了上帝的话语，若果我用一个类比的话，就相等于我们新约所讲的圣经，即是说经常时常恒心去看圣经。用什么态度呢？就是仔细去看，细心地去看圣经。那我们怎样去应用这段经文呢？我们用什么态度去研读，用什么态度去查考这本圣经？保罗教导提摩太，提摩太后书3:16-17，受上帝灵感而写的每一卷圣经，对于教导真理，指责谬误，纠正过错，指示人生正路，都有益，使侍奉上帝的人得到充分的准备，能做各样善事。圣经教导我们的真理，是能够指出我们有些谬误的思想，纠正我们错误的行为，也都能够指出我们人生正确的方向，让我们信耶稣的人得到圣经的指引，去做各样的善事。所以我们研读圣经、查考圣经的时候，就要按照这个方向去做，就是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用严谨的态度详细地阅读圣经，看看圣经对我们有什么教导，或者指出我们有什么问题，或者要求我们有什么改变。这些圣经的指引我们就照着去做，就让我们能够有充分的准备行各样的善事。好了，我们将25节前半部和后半部一起重温一下。25节，但严谨查考完整又使人得自由的法则而遵守的人，不是听了就忘记，是落实遵行，这样的人在他所做的事必得上帝赐福。我们要时常不间断地学习圣经，用严谨的态度去查考圣经。圣经的内容是教导我们认识真理，指责我们谬误的思想，纠正我们错误的行为，指示我们人生应走的正路，都是对我们有益的。我们就照着这圣经的指引去做，落实遵行。阿哥说，这样的人在他所做的事必得上帝赐福。讨论完听到和守到的重要性，雅各又讲出另外一个题目。26节，边个自以为虔诚但不管出自己条例，就是呃自己，他的虔诚毫无价值。你有没有见过一些不管出自己条例的人呢？你会不会对这些人都有些防备呢？当他问你一些私人问题的时候，不知道哪一天 你啲私人事件通过你佢把口就俾一啲唔相关嘅人知道，呢、这个都唔系最大破坏性。最大破坏性就系传呢啲消息嘅时候，加上一啲个人嘅想象，加上一啲同事实不符嘅描述，令其他人产生误会，引起纷争，甚至乎制造矛盾。这些人自以为虔诚，但是不管出自己条例，他的虔诚毫无价值。为什么要传讲别人的私事呢？为什么传讲事情的时候要加上一些和事实不符的描述呢？究竟他想表达什么目的呢？这个题目太大，我没有能力去为什么事讲得，什么事不讲得去作一个定义，我只能够按照雅各提出的例子作出学习。雅各在第三章提出很多例子，叫我们控制自己条例。雅各书三章一至十二节，我撮要一下其中的论点。三章一节，我的兄弟啊，你们不应该想做教师，因为做教师的要比其他人受更严重的审判。在教会做教师角色的，因为他会影响了别人，所以他做得不好的话是会受到更严重的审判。其实我们都可以想象得到，如果一个做教导的，他经常讲一些不合宜的说话，讲一些伤害人的说话，令人灰心丧志的说话，讲一些跟事实不符的说话，你还会不会相信他的教导呢？三章二节，我们尝试犯错，哪个在言语上没有过错的，就是一个完全人，他能控制自己。我们很多时候都犯错，犯错的时候很多时都是因为我们放纵自己的欲望而产生的。有没有想过呢？当我们想讲一些不恰当的说话，或者讲一些会伤害别人的说话，其实在讲之前那一刹那，其实我们是知道的，我们知道讲出来是有不好 的影响的。我们究竟是放纵自己的欲望照讲，定是知道这件事，知道这说话是不对的，不应该讲，就控制住自己不去讲呢？如果能够控制住自己不去讲一些伤害别人的说话，不去讲那些不恰当的说话，这个自我控制能力就能够得到训练。如果我们能够控制到自己不去讲那些不恰当的说话，即是我们的自我控制能力得到提升。同样，这个自我控制的能力都能够控制住自己不去放纵自己去犯其他的错误。阿哥说，哪个在言语上没有错的，就是一个完全人。为什么？因为他能控制自己。三章九节，我们用条例感谢我们的主，我们的天父亦用条例咒助上帝照自己形象做出来的人。感谢和咒助就同一口出，兄弟啊，这些是很不应该的。我们用条例去感谢上帝，我们要用言语去敬拜上帝，但是也都用条例去咒助别人，用说话去伤害其他弟兄姊妹。感谢和咒助在同一把口出，你说应不应该呢？阿哥说，兄弟啊，这些是很不应该的。三章十一节，有一泉源能涌出甜和苦两种水吗？咸的水源也流不出甜的水。同一个水泉不能够同时涌出甜的水和苦的水，你看它涌出什么的水，就知道它的源头是什么性质。 如果一个人在他生命里面，他经常赞美上帝，讲说话安慰别人，内心的鼓励别人，将人带到上帝面前，帮助人去敬拜上帝，这些人涌出来的是甜水，就证明他的源头是一个甜水的源头，他就是一个上帝喜欢的人。如果一个人他讲说话的时候不理人家的感受的，成日伤害人的，踩低人的，令人灰心丧志的，破坏人际关系的，甚至乎令人跌倒的，令到别人离开上帝，那就证明他的源头是一个苦水的源头，内心有一个苦泉。就算他自以为几咁虔诚都好，就由他涌出来的水就知道他本身是什么人。雅各讲了这么多例子，都是想要求我们小心我们的言语，管束好我们的条例。雅各说一章二十六节，边个自以为虔诚但是不管束自己条例，就是呃自己，他的虔诚毫无价值。那怎样的虔诚才有价值呢？上帝眼中的虔诚是什么呢？27节，在父上帝眼中纯洁无缺点的虔诚是照顾在苦难里面孤儿寡妇，和保守自己不受世界的影响。上帝眼中的虔诚不是得把口讲的，是实实在在的在世上做盐做光，实实在在的在世上照顾有需要的人，照顾在当中的在当中苦难中的孤儿寡妇。除了照顾有需要的人，还要保守自己不受世俗的影响。怎样去应用这段经文呢？是不是哦，一个寡妇，一个孤儿，一个有需要的人去到你这里叫你帮手，你就一定要帮他呢？当时妇女的工作机会是很少的，很多时都要靠丈夫或者靠儿子去来到赚钱养家。如果丈夫死了，她又没有仔，这些寡妇基本上是没有谋生的能力的。对于这些真正无能为力的人，我们应该作出帮助，让他可以继续侍奉上帝。但是是不是哪个人告诉你，哎，我没有能力啊，就期望你帮他，你就帮他呢？提摩太都面对过这个问题，保罗也都作出过一些指引。提摩太前书5章4至8节，寡妇若有仔女或孙，这些后辈应先学习怎样在家中尽孝道，来报答父母和祖父母，因为这些是上帝所悦纳的。谁应该照顾那位寡妇呢？谁有责任照顾这些有需要的人呢？就是他的家人，他的仔女或者孙或者其他亲人。有时有需要的人会不会不想麻烦自己的家人，担心家人会嫌他麻烦而不肯通知他的家人呢？怎样都好，有责任照顾他的就是他们的家人，不是其他人。如果教会有爱心的弟兄姊妹作出帮助，是出于他们的爱心，不是他们的责任。责任始终都在他们家人身上，因为5章8节，若有人不照顾亲戚，尤其是自己家中的人，他就是背弃信仰，比不信的人更坏。教会照顾的是什么人呢？5章5节，真守寡的妇女，无依无靠，只是仰望上帝，日夜祈祷，祈求他的帮助。就是那些只仰望上帝，日夜祈祷，因为他是真守道的，他 他不想有其他束缚，能够专心仰望上帝。这些人应该帮他，等他可以继续专心仰望上帝。那是不是凡是寡妇你都这么帮他呢？五章六节，至于只是想享乐的寡妇，虽然生存，其实已经死。那些得到帮助但是不是想仰望上帝，只是想得到人家帮助之后可以给他继续享乐，其实这些人在灵性上已经是死的。这样应该怎样对待这些人呢？五章七节，你要这样教导他们，免得他们被人批评。教导这些只是想得到别人帮助，自己不愿意努力放纵自己享乐的人，要教导他们，免得他们陷入一种依赖别人帮助而自己不肯为自己负责任，不肯为自己努力解决自己问题，不愿意在灵性上长进的人。这些人要教导他们，免得他们继续在这光景之中被人批评。我们翻回雅各书一章二十七节，在父眼中纯洁无缺点的虔诚是，除了照顾在苦难里面的孤儿寡妇之外，还要保守自己不受世界的影响。我们怎样去实践保守自己不去世界影响呢？其实基督徒整个人生其实都是实践这个功课的，都是要保守住自己不被世界的影响。但是怎样做到呢？这里所讲的不受世界影响是什么意思呢？ King James 英文圣经那里写 Keep himself unspotted from the world， 直接翻译出来就是说保守自己不受世俗的玷污。我们生活在世上其实一定会被世界影响的，但是我们可以保守自己不受世俗的玷污，不受世界坏的影响。怎样做到不受世俗的玷污呢？罗马书十二章二节，保罗做了一个精辟的解释，不要效法世界，要等上帝完全改变你们的心思意念，你们就明白上帝的旨意，知道什么是良善完全他所喜悦的。我们生活在世界上是会接触到不同的人，他们处事的方法，他们的价值观，他们都会有很多和道理不同的标准。我们在世界上怎样可以不受他们的世俗的玷污呢？就是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跟着他们来做，不要太轻易地认同世界的价值观，不要以为身边的人都这样做了，那我们就跟着做，也都不要以为一些政治正确的观念就是一些真正正确的观念。我们有我们的价值观，我们有我们的行为准则，这些价值观这些行为准则是由道理而来的，是由圣经而来的，效法基督的榜样，这样我们就按照道理的原则去改变自己，等上帝完全改变我们的心怀意念。因为我们是按照道理原则去生活，效法基督的榜样，这样我们就会明白上帝的旨意，知道什么是良善完全他所喜悦的。我们知道什么是良善完全上帝喜悦的事之后，我们就跟住去做，效法基督而不是效法世界，这样我们就能够保守住自己不受世界的坏影响，保守住自己不受世俗的玷污。我们总结一下今晚的分享，雅各指导我们怎样去实践道理，实践我们的信仰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有什么要留意呢？ 我们有什么要改变呢？每人都应该随时听人的意见，不要急于发言，更不要轻易发怒，不要美化自己的脾气，以为发怒骂人是为他好。人的愤怒并不能达成上帝公义的目的。我们要摆脱不良的习惯和邪恶的行为，用信服的心接受上帝的道，听到更加要行道，要将道理落实在我们生活之中。听到的态度和研究圣经的态度都是一样，就是以想守道理的态度去听，从圣经里面了解到上帝对我们的指引。每一卷圣经对于教导真理、指责谬误、纠正错误、指示人生正路，都是对我们有益的。听到而谨守的人落实遵行，他在他们所做的事必得上帝赐福。我们要管束自己条例，讲一些造就人的说话，而不是讲一些伤害人的说话。纯洁没有缺点的虔诚是照顾在苦难中的孤儿寡妇，同埋唔好效法世界，保守住自己唔受世界坏嘅影响。请唱赞美诗，请 Wilfred 弟兄为我哋领土散会。不好意思，我讲错了，我正话讲错了，请 Eric 弟兄为他们领土散会。我正话看错了，不好意思。
感谢主，你引导我们有很多人经过一日繁忙的工作，都是有机会再来听神你的教导引领。主啊，你的话就好像一块镜子照到我们个人心里面很多的不足，我们的愤怒，我们的明知错而又不改，很多事情都是主所不喜悦的。求神真是引领我们每一个真是再用心抚摸，再检查自己的内心，检查自己的行为，又真是有什么是主不满意的，真是快快来改善。因为知道现在的世代真是越来越艰险，还有个环境都是越来越差，所以求神真是帮助你每一个快快归向神，时时都在神面前是真的保持圣洁，真的无论是什么情形都是蒙主所喜悦，可以回到天国的。我们都是求神引领我们归去的道路，还有今个星期余下的日子，这个大聚集都是有机会来学习主更多的道理，下星期的灵修营都是有机会再在神里面再继续勉励和检讨自己。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诚心所愿，阿门。